喺主里问候各弟兄姊妹平安以及喜乐。
在主里面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好快又过咗一个嘅星期。
很快又过了一个星期。
而就我哋有机会喺星期天七日嘅头一日，我哋又喺教会里面一同敬拜同埋侍奉。
那我们有机会在七天的第一天，有机会在神的殿里面侍奉他。
今日好想再次讲到传道书。
今天很想讲到传道书。
啊，喺旧约里面嘅。
是在旧约里面。
可能你好少翻开。睇呢卷书嘅，
可能你很少看旧约这本书的。
不过上次我讲过一次噶啦，
上次我已经讲了一次了。
可能你都睇过吓，
可能你也看过了。
我呢十二章里边，我只系讲两次，今日我讲完噶啦。
这十二章里面，我只讲两次，我就讲完了。
我希望能够带出一个引子，以致我哋继续喺当中里面都多睇嚟到多明白。
我就带出引子，让大家在当中能够多明白。
今日我特别要提到嘅就系传道书个传道者所传嘅道。
我是讲到传道书里面所传，传道者所传的道。
就系叫我哋要敬畏神。
是叫我们要敬畏神。
尽本分。
尽本分。
呢个仲系智慧之道添。
这是智慧之道。
我又要讲啲前后嘅嘢。
我要讲一些前后的事。
好让你明白。
让你明白。
传道书如果打开本圣经呢？
你打开圣经传道书呢？
在旧约，
是在旧约，
但佢中间呢？
是在中间。
原来圣经里面呢有啲嘅题材呢叫诗歌智慧书。
圣经里面的题材有诗歌智慧书。
诗歌智慧书呢有五卷书。
诗歌智慧书里面有五卷。
所以你打开呢个目录呢会睇到啊。
你打开目录就可以看
到。咁呢有约伯记。
有约伯记。
诗篇。
诗篇。
箴言。
箴言。
传道书。
传道书。
雅歌。
雅歌。
这五卷呢叫做诗歌智慧书。
这五卷叫做诗歌智慧书。
如果诗歌真的唱得出的喎。
诗歌可以这样的唱。
是当时以色列人里面的诗歌来的喎。
是当时在以色列人的诗歌。
可以吟我们叫做吟诗嘛。
我们就可以吟诗。
嗱，如果我哋再将呢五卷书细分嘅话，
如果我们把这五卷书再细细的分的话，
诗歌智慧书，
诗歌智慧书，
其实智慧书系三卷，
其实智慧书有三卷，
就约伯记，
约伯记，
箴言，
箴言，
传道书，
传道书，
诗歌书呢？
诗歌书呢？
就系诗篇同埋雅歌，
诗篇和雅歌。
我哋今日我哋讲嘅传道书。
我们今天所讲的传道书，
首先都听到啦，就是智慧书嚟嘅。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智慧书。
智慧书是以当时一种叫智慧文学做题材嘅。
智慧书以当时的智慧文学做题材的。
啊，因此咧作一啲叫做智慧嘅教导。
一直作为一个智慧的教导。
智慧嘅言语即系类好似一啲有能力嘅说话。
智慧的言语就是一些有能力的话。
佢让到你哋都想。
让你在想，
用中文讲叫发人心省，
就是发里面内心的思想。
啊，发人心省是成语来的，
发人心省。
啊，很多时候他就以这个格言，
有很多的格言，
或者以一些谜语，
或者有一些谜语，
或者以比喻。
或者以比喻，
头先讲啦，或者以诗歌嚟到表达出嚟，
或者是以诗歌来表达。
好啦，我哋又想啊，如果咁讲智慧书，咁到底我哋谈下咩叫智慧呢？
是智慧书，到底我们谈谈它是什么智慧呢？
我话，如果你话人有你有智慧啊，咁即系讲佢咩咧？
如果你能说你有智慧，那他在说什么呢？
智慧是一个好抽象的词语啊。
智慧是很一个抽象的词语。
如果真的要你解释智慧，咁你点解释呢？
如果要你解释智慧，你怎样解释呢？
嗱，我咧睇过呢个字典。
你就看了一些字典。
跟住有人话。
有人说。
个智慧就系天才加上知识。
智慧就是天才加上知识。
你有智慧，你冇知识都表达唔出嚟嘅。
你有智慧，没有知识，你不能表达。
有人话。
有人说。
就高超嘅思想。
是高超的思想。
精明嘅脑袋。
是精明的脑袋。
正确嘅辨别。
真正确的辨别
啊，敏锐的感觉，
敏锐的感觉
啊，加上丰富的生活经验，
加上丰富的生活经验，
这个就是智慧啊，
这就是智慧了。
其实智慧可以说是聪明的近义词，可以说
是智慧可以说是聪明的近义词。
今日广东话呢，叫嗰啲 有智慧的人有一句怎么叫法的呢？
今天广东人叫有智慧的人，他们怎么样说呢？
他转速快的，
意思说他的 转变很快。
他转速快，即是应该 有些字聪明智慧。
他就是里面有聪明智慧。
相反讲，即是他不蠢，转速快即是。
相反说，他就是 不是笨的了。
所以他呃你，他的仔女他转速快可能呃你，他聪明得滞。
如果是人家说你的孩子转得快，就是可能是在骗你。
到今日，
到今天，
我们本圣经不但只有智慧书，
我们的圣经不但里面有智慧书，
亦都有新约各个的书卷，
还有新约各个的书卷。
我们再给你看，如果你看回箴言，
如果你看箴言，
箴言呢这本智慧书，
箴言它是一本智慧书，
是提好多次智慧这个词语的，
它提了很多次智慧的词语，
不但只它好似要表明好像聪明这样的近义，
他不但要表现聪明的敬意，
原来这个词在箴言里面，
原来这个词在箴言里面，
智慧可以说具体化是代表着耶稣基督，
智慧是具体化的代表了耶稣基督
啊。那时候里面的人不知道，
那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的，
今天我们有新约圣经的时候知道，咦，智慧就是讲到预表着耶稣。
现在我们有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智慧是预表耶稣。
因为有些新约圣经你自己回去看，我不读了。
如果有你有新约圣经，你回去看我。
譬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
你看到后面，
你看看后面，
我只看后面那两行，
我们就看看后面的两
行。神的奥秘，
他说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耶稣里面，
都在耶稣里面，
就在耶稣里面有智慧，
就是说在耶稣里面，
其实耶稣就是智慧，
其实耶稣就是
智慧。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这里短点读完给你听，
就整段再读念给你们。
但在那蒙召的，
但在那蒙召的，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是犹太人，
希利尼人，
希利尼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基督总为神的智慧，
基督总为神的智慧，
是吧？这个保罗讲新约的说话，
是保罗是讲新约的话。
再看一章三十节，
再看一章三十节，
同样有这样的 写法的，
同样有这样的写，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神又使到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
神又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公义圣洁，
仿佛好
像
讲到耶稣就是智慧，
仿佛就是说的耶稣就是智慧，
有意思的，这里
很有意思的，
慢慢你再看圣经的时候你会深入了解一下，
你慢慢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深入的了
解。所以 我讲到传道书里面讲到传道者所传的道，
我讲到传道书里面讲到传道者，
我今天加多个字来了，
我今天加多一个字，
他传的智慧道，
他传的是智慧道，
今天来讲即是说传耶稣的道理，
今天就是说是传耶稣的道理，
再今天来讲即是说他传着福音，
在我们今天来说他传着福音，
是出世来了这些的思想，
他全部出了来，
扔到关系了，
我们就连在一块
儿。上次其实我们讲到传道书的时候讲到神是我们人实在拥有永恒，
我们上次讲到传道书的时候里面是讲到我们实在拥有永恒，
我们可以享永生的，
我们可以享受，
因为传道书告诉你的，
因为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
我又要带回你一些福音集下，我上次讲过传道书里面的内容，
我就带出来温习一下我们上次所讲的传道书的内容。
传道书有多少章啊？
传道书里面有多少章呢？
望到的十二章。
你就看到的十二章。
原来十二章里面头嗰两节。
在十二章里面第一两节。
就是一个引言。
是一个引言。
讲出传道书要讲的嘢。
是讲出传道书要讲的事。
讲咩呢？个凡事都是虚空。
他讲的是凡事都是虚空。
意思就是凡事都冇意义。
意思说他凡事都没有意义，
凡事都找不住的，
凡事都抓不住的。
今天我们有一句说话叫捕风捉影，
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是捕风捉影，
一开始就提这件事让你先知，
让有先知，
不过这个不是目的，
但不是目的，
只不过引言啫。
这是引言。
然后第一章第三节去到第二章最尾二十六节，
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章的后面，
就是这位传道者，其实是所罗门王。
这传道者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他不再以皇帝的身份来到同人讲说话。
所罗门王他不以皇帝的身份是说话。
上次我讲过的了。
上次我说了。
他以传道者的身份同你讲说话。
他以传道者的身份跟你说话。
意思就是代表神来同你讲说话。
意思说他代表神来跟你说话。
他在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最末尾。
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章的最后。
整段话一句说话带出来的话。
整段是带出来的话，
整段话用一句说话讲的话，
整段东西都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讲到传道者很明白人的虚空，
讲到传道者是明白人的虚空。
然后第三章一路去到第十一章很长，
在第三章到十一章是很长，
那里就是讲到传道者要讲明人真的很无奈啊。
那里是讲到传道者说明人是很无奈的，
啊，很无意义，不单止很无奈啊，又要生存的嘛，
是没有意义很无奈的，但是还要生存。
那里很无奈里面包括了什么事呢？
这无奈里面包括了些什么事呢？
讲到我们的生命很受限制，
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是受限制，啊，
你今晚自己再回去看第三章啊，
你回去就看第三章，
这很无奈，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这很无奈，但是这个社会又不公平，
为什么个个为什么对我有些事在我身上这么不公平的呢？
为什么有些事情发在我身上是那么不公平
的呢？他觉得很无奈，
这感觉到很无奈，
他觉得寿命很短促，
是讲到生命很短，
这个第六章里面讲的，
是在第六章里面说的，
啊，很无奈，
是很无奈。
特别今天我们有时见到很多人，啊，我英文叫做我都未到那个 mature， 你叫做未到应该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离开世界，
就是说他没有到应该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现在离开世界，
因为这个还在我脑里面，
因为这还是在我脑子里面。
因为星期三我带领我主领一个安息礼拜，
在星期三我主领一个安息礼拜，
离开世界那个即是三十八岁，
离开世界的那一位只有三十八
岁，是一位的年轻母亲，
是一位年轻的母亲，
他有三个仔，
他有三个孩子，
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个两岁，
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个二岁。
我问他丈夫为什么你个太太会离开世界的？
我问那位丈夫，你的太太怎么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说我都不知道。
他说我都不知道。
只不过三个礼拜前他只是觉得不舒服。
只是三个星期前他感觉到不舒服。
入医院。
进了医院。
查来查去。
检查了很多次。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告诉他知。
后来两个星期以后告诉他。
啊，他有脑癌。
说他脑子里面有癌症。
叫一个礼拜就死了。
一个星期就是了，
所以当天安息礼拜是非常的哀痛，
当天安息礼拜里面是非常的哀痛，
特别他第二个孩子六岁的幼头，可以说那种的痛哭到最尾，
他第二个儿子由头到尾他一再在痛哭，
生命的短促，
生命的短暂，
很无奈，
是很无奈，
这位丈夫更加无奈，
那位丈夫也感觉到无奈，
对着三个孩子，
对了三个孩子，
八岁六岁两岁，
八岁六岁二岁，
你帮我想想他应该怎么过以后，
你帮他，我想一想他以后日子怎么过呢？
跟着第九章讲什么呢？
跟着第九章他说什么呢？
人虽然有智慧，
人虽然是有智慧，
但是都不是一定亨通顺利的，
对，不一定是亨通顺利的，
我有智慧我懂做事了，
我有智慧我会做事
了，为什么亨通顺利的？
为什么不亨通顺利呢？
第九章讲过恶人异人都为什么一样遭遇的？
第九章他说的恶人和义人为什么同样的遭遇？
恶人仲日日好似都身光颈靓。
恶人他是那么好像是那么好。
点解唔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噶？
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第十一章更加讲到未来嗰种不确定性。
是第十一章讲到未来的不确定性。
所以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咧，其实就系讲出嗰种无奈。
第三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那一些无奈。
最后嘅一章。
最后的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这章紧要了，就是一个最后的勉励。
是这章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最后的勉励。
可以说是那个目的，传道书写出来的目的。
是可以说是传道书他传出来的目的。
传道书里面大概出现了三十几次虚空这个字。
传道书在里面有记载是三十多节是虚空这个字。
啊，其实真的讲到没意思。
就是说没有意思
啊，有咩意思呢？
有什么意义呢？
人又会死，
人会死
啊，死又都点解越老，即就唔知几时
啊？死到底是什么时候？
啊，当时个传道者年事高啦。
当时的传道者他的年纪高了
啊，那时候所罗门年老写的嘛，传道书。
传道书是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
写的。哇，他更加个好强烈感觉，哎呀，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很强烈的感觉，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本来他真的很无奈。
他是很无奈。
因此他就在当中里面一路就讲出头先以上所讲的东西。
一路上他就讲出刚才所讲的一切事。
不过传道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不过传道书第三章第九到第十一节，
神特别默示所罗门要写呢样。
神特别默示所罗门要写这一
段。虽然人喺空虚空里边，
虽然人在虚空里面，
但系个目的做咩噶？
但是目的是什么？
其实目的就系要我哋经炼啊！你睇下嗰度写住，要我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
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
即系话今日可能喺痛苦患难当中，你唔好忘记，可能神喺当中磨练紧我哋。
你今天在痛苦患难当中，不要忘记神现在是在磨练你。
然后跟住佢话，佢就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佢好将呢个永生放喺我哋嘅心里边。
就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
即将永生放喺我哋嘅心里边嘅时候。
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呢位作者带出好多啲解唔到嘅问题。
这作者就讲了很多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马上好像俾咗一个圆满嘅答案。
好像马上给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将永生放在你里面，
就将永生放在你里面。
既然这样的时候，好像给我们见到一样东西，就是说他那个人生的虚空，
就让我们看到是人生的虚空，
马上可以变得我们可以有充实，
马上就变得我们有充实，
因为我们可以有永生的，
因为我们是有永生，
使到我们生命本来呀就来没了，
他让我们生命好像没有
了。咦，想到我们有永生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有永生的时候，
原来我们有的，
原来是我们是有
的，不单是有，
不但是有，
原来我们有永生，
我们还有永生，
使到我们的生命从消极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从消极里面，
甚至死的时候我告诉你都是积极的，
甚至到死的时候都是那样积极的，
因为耶稣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这个上次特别带给我们，
这是特别借带给我们，
上次我们讲到里面带出来的，
是上次我们讲到里面带出来的。
那第三，是否我们有智慧？
第三，那我们是否有智慧？
用信心去接受呢？
用信心去接受。
永生已经安置在我们那里的了，
永生是安置我们里面了，
你不想都有的了，
你不想都有了，
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
其实神已经给了，
但是我们怎么接受呢？
那我们是怎样去接受呢？
原来用信心接受的，
原来是用信心去接受的，
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
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
耶稣来到世界上，
耶稣到了世界上，
那让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得永生，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
因为圣经新约里面讲，
因为新约里面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
信子的人有永生，
这个字就是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
这个字就是说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都同样讲，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同样的说，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47节，
47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信的人有永生，
信的人有永生。
今天我们每一个都知道信的人有永生里面包括什么意思，
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知道有永生是包括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稣钉身十架，
是耶稣钉身十架，
为我们死了，
为我们死，
我们的罪藉着他血得赦免了，
我们的罪藉着他的血就得赦免了，
这位的耶稣，
这一位的耶稣
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了，
第三天从死人里面复活，
信的人有永生，
信的人有永生，
这个就是我们时时都讲到那个福音，
这是我们所讲的福音，
你是不是用有智慧用信心去接受呢？
你是不是用智慧用信心去接受呢？
今天你相信耶稣，你是不是这样坚定相信呢？
你今天你相信耶稣是不是那么坚定相信呢？
因为有一节经文这样讲的，
因为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哥林多前
二十一节，
第一章二十一节，
他是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诗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既不认识神，
当然都不相信神啦。
当然他们不相信神啦。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拯救那些信的人。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个是神的智慧了，
这是神的智慧
了。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
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
其实就是告诉你，叫你有智慧，
就是说告诉你，因为这
是神的智慧，
因为这是神的智
慧，我们用信心去接受，
我们用信心去接受。
这个上次我们讲道里面带出来，
这是我们上次讲道里面带出来
的。好，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
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
传道书里面传道者所传的智慧道，
传道书里面传道者所传的智慧道，
还有
是
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所讲，
在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里面所说的，
那里讲什么呢？
那你讲的
什么呢？这些事已听见了，
已听见了，
听见了，
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神，
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敬畏神，
敬畏神，
他叫我们要敬畏神，
他要我们敬畏神哦，
总意就是要我们敬畏神，
总意要我们敬畏神。
讲到敬畏神的时候，可能你想了很多东西，
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
很多。不过智慧书一开始到收尾都是告诉你只要敬畏神的。
智慧书有开始到尾都是说敬畏神。
有三篇智慧书吗？
有三篇智慧书。
第一篇智慧书就约伯记。
第一篇的智慧书就是约伯记。
约伯记一开始，你看这个怎么写的？
你看看这里他说什么样写的呢？
叫乌斯地。
乌斯地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远离。
哇！呢本嘅约伯记有啲人话睇住都好惨，
约伯记有人说他看了以后很悲惨，
但系原来呢一位都系智慧书，
但是他这一本是智慧书、哦，
一开始就叫我哋要敬畏神。
一开始就叫我们敬畏神。
今天你已经相信了耶稣。
今天你相信耶稣。
好像告诉你知道我们还要做一些智慧的事。
好像告诉我们还要做一些智慧的事情。
敬畏神。
要敬畏神。
约伯开始就敬畏神了。
约伯他一开始就敬畏神了。
这本书叫智慧书了。
这本书要叫做智慧书了。
敬畏，就是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意思说就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箴言是来了。
箴言它里面说了。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便是聪明。
刚才你说个智慧，你说这个智慧书开始就讲到敬畏神嘛？
这个智慧书开始就说到只要敬畏神
了。哎，箴言去到第九章先讲啊，你话。
箴言到第九章才说。
啊，如果你有读下，你多啲明白圣经，你又要明多啲嘢噶咯。
你多看些圣经，你就会多一点明白。
箴言头嗰九章啊。
箴言第。一到第九章
都是引言，告诉你，
都是引言。
刚才我们讲传道书引言只有两节而已，
我们刚才讲的传道书引言只有两段，
原来箴言这个引言有九章，
箴言的引言有九
章。哇，去到最尾他又告诉你知道了，这个其实这个引言来的
啊，到最后他告诉你这是引言，
耶和华在智慧的开端，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啊，以让我们一路继续了看过这个智慧之言语，
因为让我们继续的看智慧的语言。
好了，去到传道书，
我们到传道书，
传道书中间都有讲到要你敬畏的，
传道书中间也讲到你智
慧的，好像第三章十四节，
像第三章十四节，
因为神必样样事他所做的都必永存，
神所做的一切事都必永存，
又不增加又无所增添，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无所减少。
神这样做，
神这样做，
做咩事？
是什么？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中间有好多呢啲，
中间有很多这些。
要敬畏神，
要敬畏神。
头先你读嘅启应经文有冇读过敬畏两个字？
在刚才我们读的启应经文里面，有没有敬畏这两个字呢？
不过智慧书去到最尾，传道书第十。 十二章。
智慧书到传道书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了。
第十三节。
刚才读过啦。
我们刚才念了。
最尾啦，差不多。
差不多最
后。所以他来一个总结啦。
他来一个总结。
这些事你都听见了。
这些事你都听见了。
包括三卷智慧书的事你都听见了。
包括三卷智慧书的事你都听见了。
总意就是要敬畏神。
总意就是敬畏神。
啊，到最尾要你敬畏神。
到最后还是要你敬畏神。
这个智慧书包头包尾都是叫你敬畏神
啊。啊，智慧书的由头到尾包总的包括，这是要敬畏神。
你明白个意思吗？
你就明白这意思吗？
好了，敬畏神，那即系点敬畏啊？
敬畏神是怎么样敬畏的？
你可能谂好多嘢。
你可能会想很多。
其实今日而家我哋喺度都系敬畏神，系嘛？
现在我们做的一块
当中敬拜佢。
我们在当中敬拜。
不过好想今日时间所限咧，俾你知道敬畏神的具体方法。
时间有限，我今天让大家知道一些敬畏神的具体的方法。
具体方法其实头先经文带俾我哋嘅。
敬畏的方法，刚才经文已经带
了。具体方法带俾我哋嘅啦。
具体的方法已经告诉了我们。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敬畏神，你谨守他的诫命。
敬畏神是谨守他的诫命。
你谨守他的诫命，即系话你已经系敬畏神。
你谨守他的诫命，你就说你在敬畏神。
如果你对喺一个以色列嚟讲，谨守他的诫命，他们会想到什么呢？
在以色列人当中说，谨守他们的诫，谨守他的诫命是什么呢？
几百条。
是几百条。
不过神亦都让人哋容易处理。
神让人容易处理。
所以呢，剩翻几多条？
所以剩下多少条？
系咪十条啊？
是不是十条？
所以叫十戒。
就是有十戒。
喺旧约里面有十戒噶嘛？
旧约里面有十
戒。今日我哋都识念噶嘛？
就我现我们现在也会念。
啊，第一就话不可有别的神系嘛？
第一就是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就不可雕刻或拜偶像。
第二不能雕刻拜偶像。
跟住又讲到当孝敬父母。
然后他说当孝敬父母。
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到最后第十戒就话唔好有贪心。
第十戒就是不要贪
心。系嘛？呢个诫命嚟嘅喎。
这是诫命。
谨守诫命就敬畏神啦。
谨守诫命就是要敬畏神。
嗱，今日我哋有新约。
今天我们有新约。
到底点守呢？
到底我们怎样去守呢？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翻嚟自己睇下。
你回去看一看。
十二章廿八到三十一节。
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佢系一个文士咧，当时耶稣喺地上。
啊，当时耶稣在地上有
一位文士。有个文士来问耶稣。
有个文士来问耶稣。
在诫命里边。
诫命里面。
即系讲啲十诫啦。
是讲的十诫。
边一条最要紧嘅咧？
是哪一条最要紧的呢？
你自己读得噶啦。
你自己念。
耶稣就回答啦。
耶稣就回答了。
就是说
。
以色列啊。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你要听。
主我们神。
主我们神，
独一的主，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性，
尽意，
尽意，
尽力，
尽力，
爱你的神，
爱你的神。
好，知道第一咯，
好像这是第一。
其次
，
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这是圣经来的。
这是圣经说的。
跟住嗰个文士就对耶稣话啦。
跟着门士就对耶稣说了。
哎呀，夫子说。
夫子说。
神是一位。
神是一
位。实在不错。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
并且尽心。
请你留意，呢好特别喎。
请你留意。
尽知。
尽知。
今日我们讲紧智慧啊。
我们今天是不是讲智慧啊？
他说，我们并且要除了之外，我们要尽心尽知。
我除了我们要尽心尽知，
尽力
尽力
爱他，
爱他
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繁制和各样制字好得多，
比一切繁制和各样制字。
哎，耶稣的回答又特别，
但是耶稣的回答也特别。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
耶稣见他回答有智慧。
哇，你愣下愣下啲嘢，你发觉哇，好多嘢你谂到出嚟啊！
你再想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会出
来。回答得有智慧。
你回答有智慧。
佢话你离开神国不远了。
就你离开神国不远了。
其实即系话你永生在望了。
就是说你在永生是在望了。
啊，永生应该你应该得着了。
永生应该得着了。
哎，今日好像话俾你知具体点样可以守诫命啊？
他今天告诉我们怎样具体的去守诫命呢？
这里告诉我们知道。
这里告诉我们。
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
尽心尽力尽心的爱我们的神。
用回那个文士所讲的那句话。
用我们的文字所说的
那话，我们要尽心尽智尽力去爱他，
我们要尽心尽智尽力去爱他，
尽智
尽尽智，
包括着我们怎样的，即系头先所讲的智慧的嘢，我们完全来到表达，我们爱神来到用。
我们刚才所讲智慧的东西，完全的表达去爱神。
嗱，呢啲一问一答。
这是一问一答。
啊，呢一头先文士同耶稣嘅一问一答。
刚才文士跟耶稣的一问一答。
带出咗敬畏神。
带出了敬畏神。
守诫命。
守诫命。
有智慧。
有智慧。
系嘛？敬畏神。
敬畏神
就表示我们爱他，
表示我们爱他，
怎样爱他，
怎么样去爱他，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他说这些是智慧之道，
这是智慧之道。
好，跟着下来，我们不能守诫命，
我们不但要守诫命，
刚才那节经文讲什么，
刚才那一段经文说什么呢？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守诫命是尽本分，
守诫命是尽本分，
其实他可能还要引申我们还要做一些尽本分的事，
还有引出我们一些做尽本分的事。
我带一次经文给你看先，
我带一段经文给你看一下，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
这次经文讲，
那段经文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作工，
若有人不肯作工，
就不可吃饭，
就不可吃饭。
咦，保罗点解要讲当时里面点解要讲呢句说话噶？
在当时，保罗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最近我派嗰个小册子，你翻去再睇下，我有讲过下嘅。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已经派了小册子给你们，你们回去看一下。
点解会讲呢句说话噶？
他为什么会说这话呢？
唔肯做工就唔好食饭。
你不愿做工。你不愿工作，
这个、
就不要吃饭。
好似我都讲过，同我仔讲过喎。
这个话我好像跟我的儿子说过。
我同我仔讲，你唔做功课，你唔好食饭。
我跟儿子说，你不做功课就不要吃饭。
你有冇讲过啊？
你有没有说过？
啊，你唔做功课，咪即系唔做工咯，系嘛？
你不做功课就不做工，
唔好食饭，
你就不要吃饭。
点解佢有保罗当时讲呢句说话噶？
保罗为什么当时会说这个话呢？
原来当时里边嗰啲嘅帖撒罗尼迦教会嘅信徒。
因为在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
其实他们很好啊，他们信了耶稣啊，
他们很好，他们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不但只是他们很相信耶稣，很快再回来，
他们相信耶稣，也相信耶稣很快就回来，
快到什么地步呢？
快到什么地步呢？
他说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未曾死的时候就回来的了，
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在还没死的时候，耶稣就回来
了，即很近啊，
即说是很近
啊，可能他在他预计里面可能十年三年或者五年就回来了，
或者是他们预计里面十年三年五年就快来了，
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这么快回来，
他们就感觉耶稣很快就回来，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这么快回来，
他们相信耶稣那么快回来，
什么做工啊，
为什么还要做事啊，
耶稣就回来了，
耶稣就快来了，
不如等他回来算数啦，在这里
不如等他回来，
不用做事的，
不如等他回来以后再算了，不用做工。
哎，所以保罗就话啦，
就保罗就说
了，不做工就唔好食饭。
我不做工就不要吃饭。
意思即系话，虽然你知道耶稣好快翻嚟，
意思说你虽然知道耶稣很快就要回来，
但系都要做嘢噶。
但是还是要做事的，
都要做嘢噶，
都要做事的。
等于我唔知啊，如果你就快再三个月退休。
啊，我不知道，如果你还有三个月退休，
你喺翻公司做嘢嘅态度你会点噶？
你回公司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人家叫你做嘢，
人家叫你做事。
你知啦，我三个月退休噶咯。
你就知道我三个月要退休了。
啊、你做埋个算数啦。
那你就做吧。
啊，抑或咦，我虽然系三个月就退休啦。
或者是说你，我还有三个月就要退休了。
我仍然好似啱啱嚟呢度做嘢嗰种嘅心态做嘢咧。
我还是仍然像我刚刚到这里来工作时候的心态去工作呢。
嗱，本分。
本分。
其实就是好像代表就是我们的责任，
是还代表我们的责任。
我们时时奉献之前，那些做主席都讲这句话。
我们奉献之前主席都说这些的话。
啊，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
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福
分。哎呀，我们的本分。
也是我们的本分。
其实你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什么？
我告诉你，除了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责任之外，
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责任以外，
应该我再提出一样东西，你更加会有另外一个的看法。
我等一会再提出一件事，你会，你可能会有另一种的看法。
好啦，我讲紧乜嘢咧？
我在讲什么呢？
虽然耶稣就快翻嚟，
虽然耶稣要很快就要会来，
但系你都仲要继续努力做嘢。
你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工
作。呢个系你嘅本分。
这就是你的本分。
你要做嘅，
你要做。
嗱，呢度有意思啦。
这里有意思。
佢呢叫咩？人应该尽佢嘅本分咧。
人是为什么要尽他的本
分呢？除咗守诫命尽本分之外，
除了守诫命尽本分之
外，因为传道书全部都讲到咩虚空啊，冇意义啦嘛。
因为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啊，全是虚空，没有意义。
啊，样样都冇无奈啦嘛。
很多是没有无奈。
做咩要做咧？噶？
为什么还要
做？唔使做嘢噶啦。
不用做了。
但系呢度话我哋要尽我哋嘅本分。
但是这里面说要尽我们
的本分。所以第三章到第十一章里面所有嘅呢个内容。
第三章到十一章里面所有的内容。
其实都系提到，虽然系讲到好无奈。
虽然是讲得很无奈。
但系其实就讲到我应该要点尽我哋嘅本分。
是讲到我们怎样去尽我们的本分。
我即系两两提下就知啊，你睇呢四样，呢四样嘅第一你会睇到。
你会看一道。
第一个就是讲到，虽然我们生命在短暂中，
虽然我们生命在短暂中，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珍惜。
虽然那里是这个，你看到刚才我们讲到第三章，我们讲到人第六章，讲到人生很短暂嘛。
我刚才讲的第六章里面，人生是很短暂的。
虽然你现在二或者你二十零岁，
你现在可能是二十多岁，
但是很快就过了几十年的时候，其实你都发觉，哎呀，人生都很短暂的。
很快就过了几十年，你会感觉到人生是很短暂。
虽生活在，生命在短暂当中，
虽然生命在短暂中，
但是我们要珍惜，
要珍惜，
这个是本分，
这是本分。
其实这个相对想到一样东西给我，
这是相对让我知道一件事。
若果我们真的染了，这个也可以讲回一个嘅例子俾你知，
这可以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因为呢个最近见翻佢，佢对住我非常喜乐地同我笑。
他，这是我最近见到他，他非常喜乐地对我笑。
系一位嘅弟兄，
是一位弟兄。
我大概十年前认识佢。
我大概在十年前我认识他。
因为佢住喺我附近。
因为他住在我附近。
佢系另外一间教会嘅。
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
佢读完咗神学嘅时候。
他读完神学的时候，
他被查出他是鼻咽癌第四期，
就查出他有鼻咽癌是有第四期了。
第四期即是差不多末期，
第四期差不多是末期了。
本来他读完神学很想去做神的工作传道，
他本来他读完神学很想做神的工作去侍奉，
所以对他来说，哎呀，他说为什么呢？
他对他来说是为什么呢？
我记得有个晚上我家里边同他一起祈祷。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在一块在家里面祷告。
在那个时候里边，其实他有一段时间挣扎。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他是挣扎的。
到底我应不应该接受治疗？
我到底应不应该接受治疗？
因为我已经被判定是末期了。
因为我已经给判定是末期了，
医生都差不多话俾我知，都已经是准备见天父了。
医生也告诉我，差不多有时间见天父。
但是那个医生仍然一直是讲一句说话。
但是医生还是一直在讲这一句话。
现在你的化疗你可以这样做的。
现在你这化疗是可以这样做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做。
当然你可以选择
不
做。不
过如果你选择做化疗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做化疗的时候，
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会是怎样。
我告诉你他的情况会怎么样。
你差不多这些牙不知道剥了多少只。
你可能说你这牙子拔掉几只。
可能你的听觉可能又会失明失聪。
你可能你听觉就会失聪。
当你做这个的时候。
当你做这些的时候。
你不能吃东西了嘛，没晒牙。
你就你不能吃东西。
又有化疗又有电疗。
你化疗又电疗。
因此呢，你可能要个肚里面要插一个药来帮你吃进食。
你可能发一个有个东西插在你肚子里面，要让你进食。
他想到的时候，那痛苦厉害。
他就想到他这些痛苦很厉害。
做不做呢？
做不做呢？
应不应该做呢？
应不应该做呢？
神都叫我离开了。
神都叫我离开了。
最后。
最后。
他听到圣经的话语跟他讲的，应该。
他听到圣经的话语跟他说。
虽生命在短暂当中，我们要珍惜。
虽然生命在短暂当中，我
们要珍惜。好像告诉你知道，咦，要接受治疗。
好像告诉你要接受治疗。
因为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就即是话一路变坏噶啦。
你不接受治疗的时候，
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治疗，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治疗，
虽然没有医生没告诉我100%，
虽然没有医生告诉
我仍然珍惜我有这个机会去做，
但我仍然是珍惜有这个机会去做。
他经过漫长的痛苦阶段，
他通过漫长的痛苦阶段，
结果10年之后，今天最近见到他对着我笑，牧师多谢你，我你多谢我什么？
在10年以后，有一天他见到我笑，他说牧师我感谢你。
他就是珍惜着他这个生命，
他就珍惜那一段的生命，
以致他愿意珍惜去面对他。原来呢，他接受，我意思就是想讲这件事，接受化疗和接受电疗是我的什么口罩，是我的本分一样，
好像接受电疗或者化疗是我的本分一样
啊，去做
去做。
巴不得当然我们祈祷，我们当时里面祈祷求天父给他有力量面对，
当时我们的祷告当中是求天父给他有能力面对。
自己回去看这些经文，
你回去看
这一段，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
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未临到病的时候，
还没有临到病的时候，
更加珍惜我们的生命，
更加珍惜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你的本分，
这是你的本分，
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
是应该做的事。
虽际遇在命定中，
虽然是在际遇是在命定中，
我们要
我们要顺服。
这是圣经刚才我们提到里面讲的东西，你3-11章你看一下有这些东西。
刚才我们是3-11章里面所提的东西来的。
第3章里面讲到生有时死有时，好像样样都命定了的。
第三章讲到生有时死有时，好像命定。
不过要我们顺服。
不过要我们顺服。
永生其实摆在那里。
永生是放在那一边了。
在地上里面我们顺服神的主权。
在让当中是顺服神的主权。
你回去看看这道里面慢慢思想的意思，
你回去看一看，你慢慢思想它里面的意思，
然后再给我们看这个顺服是一个本分，
这个顺服是一个本分。
第三，虽生活在艰苦当中，
第三是我们生活在艰苦的生活当中，
但是要奋进，
但是我们需要奋进。
这里又在3章第3章11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是3章到11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事。
奋进是我们的本分，
是奋进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经过经验之后更可以被他所用，
我们经过经历以后我们可以给他使用。
我刚才讲到我礼拜三主持安息礼拜那件事，
我刚才讲到星期三我主持安息礼拜那一件事，
我后来再跟那个丈夫聊天，
我就跟那个丈夫交谈，
其实我很关心他，
其实我很关心他，
所以他很快就给了我的他电话和地址，我
他很快就给了我的电话地址和我
我都跟他通过2次电话，
我和他已经通过2次电话，
我问他以后你怎么样，
我就问他你以后怎么样，
我知道我一定要将这3个孩子养大，
他说我知道一定要把这3个孩子养大，
他都深信有耶稣会帮他行的，
他相信耶稣会帮他行的。
虽然他未曾去过教会，
虽然他没有去过教会，
但他为什么要找我呢？
他为什么会找我呢？
因为他们一家人里面，他说我一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定要找牧师去主持安息礼拜。
他们都说，我如果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一定要找牧师去做安息礼拜。
他们都不知道找我。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去找。
结果转转找到我。
在转转之中找到我。
其实我在退休会晚上礼拜五晚在教会在个营里面听这个电话的。
是在退休会星期五晚上我才听到这个电话。
结果完了那个安息礼拜之后。
结果完了安息礼拜。
可能在他附近里面有几个基督徒的是住在那岛里面那些澳洲的邻居。
在那个岛里面有几个基督徒住在他们附近的邻居，
那可能那些撒摩利人那些的，
他可能是撒摩利人那些。
Pastor 好流着眼泪来都跟我找我，
他就说牧师他流了眼泪在找牧师。
星期三晚我在门徒训练的时候都讲过这个事，
星期三晚上在门徒训练的时候也说过这
件事。我见到你就真的感谢天父，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看到你真是感谢天父，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为什么神听你的祷告啊？
我说你为什么会感觉神听你的祷告？
因为你来到，
因为你来，
因为我们祈祷很久，找一个中国人的牧师讲国语跟他们讲说话。
因为我们祷告很久，想找一个中国人的牧师跟他们说话。
我都不知道我原来被神用了。
我也不知道我原来被
神
用了。
神听你几日，就神听祷告了。
他说神，你来神听祷告。
我深信神有带领。
我深信神的带领。
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好想跟我聊天。
他见到我的时候，很非常想跟我
交谈。这位的丈夫，
那一位的丈夫，
这位的爸爸，
那位的爸爸，
他一定会继续努力。
他说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前面的道路。
前面的道路。
虽生活，他知道面对艰苦的。
他虽然知道面对艰苦的。
他要工作。
他有工作。
他要凑三个八岁、六岁、两岁的男仔。
带三个八岁、六岁、二岁的男孩子。
但他说这个我要继续努力，其实这个他知道这个是他的本分。
他说我要继续努力，这是他知道要尽的本分。
第四，在三到十一章里面叫我们尽什么本分呢？
第四至三到十一章里面说我们要尽的什么本分呢？
虽然生活在忙碌当中。
虽然生活在忙碌当中。
不是全部苦的，在这个传道书里面。
传道书里面不是全部都是苦的。
他要享福。
对，享福。
享福是我们应份的。
享福是我们应份的。
好不同的应份。
享福是应份的。
劳碌得来的我们要享福。
劳碌得来的我们要享福。
昨天在家庭崇拜里面诗篇128篇里面我都是带出这节经文。
昨天家庭崇拜里面
128篇。
128篇里面
也讲到。那节经文说什么的？
那段经文说什么呢？
其实那里有四个福的。
其实那边有四个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饭。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饭。
你要享福。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事情顺利。
劳碌得来的我们享福了，我们应份得到的。
不但是劳碌得来的，是享福了，我们是应份得来的。
你不要即是说当然你去游浮啱。
但是你是去出外旅行是对。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在享福的？
你没讲到现在是在享福的。
你边个觉得而家喺度等紧个钟要翻屋企啊？
哪一位是在等时间要回家的？
即系等嘅，你行得嘅咯，我唔会话你嘅。
如果你认为要等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现在走，我不会说你的。
原来神要我哋事情顺利享福里边，你有冇感受到享福先？我想问啊。
你在事情顺利的时候，你没感觉在享福？
神好愿意我哋感受到我哋亲近佢嘅时候，就系嗰份咩啊？嗰份就一份好享受嘅一份福气啊！
神让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是那一种的享福的感受。
相信你有智慧先谂到我讲紧乜嘢。
你是有智慧才能说我说什么？
感受到我讲乜嘢？
感受到我
哋应份噶，我哋就系咁样得噶，佢话。
其实我们应份了，我们这样就可以
了。你今日做得咁辛苦。
你今天做得那么辛苦。
你冇嘅为，哎呀，做得咁辛苦做咩？哎呀，我为咗就系要有机会喺度里边敬拜天父。
就是我为了做。做事做那么辛苦，我目的为什么？今天呢，可以在这里敬拜天。
起码我唔使休衣休食，所以我坐喺度系好好嘅。
我不用休衣
休衣
休衣休食，就是在这里享福是非常
好。我想讲一个例子。
我很想讲一个例子。
即系我今日好像讲咗好多好艰辛嘅嘢，能够具体生活化俾我哋知道。
我今天讲了很多艰辛的生活，让我们具体的让我们知道
一个敬畏神。
一个敬畏神，
尽本分的智慧人的例子。
做一个尽本分的智慧人，
智慧的例子。
智慧的例子。
刚才我先讲一样嘢先。
我先讲一件事。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是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嗰度讲到这些事已听见了。
那里讲到这些事都听见了。
总意就系敬畏神。
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嘅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呢个系人应。当尽的本分，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其实在吕振中译本里面，
其实在吕振中译本
当尽的本分，
当尽的本分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读埋嗰节经文俾你听啊！
我读那一段经文。
佢言论的终结，
言论的终结，
一切都听见了，
一切都听见了。
上帝你要敬畏，
上帝你要敬畏，
他的诫命。
他的诫命
你要遵守，
你要遵守。
这就是人的一切，
这就是人的一切。
将它夹翻埋佢，
把它连在一块。
当尽的本分，
当尽的本分
就是你的一切，
就是你的一切。
你想到咩未啊？你的一切，
你想到什么？你的一切，
唔系净系身外攞啲出嚟啊！
不是生活拿出来。
你当尽本分里面，
你当尽本分里面
是你的一切啊！你再想想什么，
是你的一切，你想一想是什么。
这件事发生在2004年，
这件事发生在2004年，
发生在香港，
发生在香港。
我从报章里面看完再看的一段新闻，
是我从报章里面看了一段新闻。
是一位中学校长，
是一位中学校长，
当时他44岁，
当时他是44岁。
因为这件事我很接近我。
因为他的年纪很接近我。
唔系年纪啊，佢呢几个新闻咧，好接近我。
他的新闻很接近我。
好跟我好类似。
跟我很相似。
因为以前我有做咁嘅工作。
以前我也做这个工作。
原来佢做工嘅地方又好近以前我嗰个区域。
他做工的工作地点很近我的工作地点。
啊，我如果我仲喺留香港嘅时候，可能我再系中做呢样工作嘅时候咧，有机会识得佢。
我如果在香港继续做我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会认识他。
呢位嘅中学校长。
这位中学校长。
八年前。
八年前。
即系1996年。
是在1996年。
去到香港一啲新发展嘅区域嚟到开荒。
他到香港新发展的区域去开荒。
如果你香港嚟，会知啊，系马鞍山。
你香港来的就会知道马鞍山。
喺嗰啲新发展区里边嚟到喺个一间中学里边嚟到做校长。
是在发展区的中学里面做校长。
嗱，因为系新发展区。
因为是新的发展区。
绝大部分去嗰度读书嗰啲嘅同学。
绝大部分去那边读书的同学。
都系冇心向学。
都没有心向学，
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或者话放纵自我嘅，
可以说是放纵自我。
好多读上堂迟到之外，
他们上课迟到以外，
放学之后，
放学，
多数留喺球场，
就留在球场，
或者留喺商场，
或者是留在商场，
哇，流连忘返啊，叫做
流连忘返，
唔会翻屋企，
没有回家，
当然都唔会做功课，
当然是不会做功课，
吸烟，
抽烟
可能是聊事斗非，
可能是聊事斗非，
打架，
打
交这些可能不在话下的了，
这可能不在说一下。
这个的校长，
这一位校长，
我不便提出他的姓名，
我不必提他的姓名。
他是一位的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不但是一位好的基督徒，
他不但是一位好的基督徒，
他都有教育的理想，
他有教育的理想，
他当他这份的职业不是只是职业，
他不把这份职业是当作职业，
他当是一个好的侍奉，
是当然有很好的，
因此他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
因此他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
当然他会刚才所讲的会尽心尽性爱神，
当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是有尽性的去爱神，
爱人如己，
是爱人如己，
他的人就是他的学生，
人就是他的学生，
爱
的
学生爱到自己一样，
就爱的他的学生就爱自己一样，
他都坚信一样东
西，另外他坚信一样东西，
先管就后教，
先管后教，
冇得管嘅，今日冇得教。
如果是没有管的，就不能教。
所以咧，一见到学生唔啱，
他一见到学生不对，
佢就会闹佢哋，
就会骂他们，
会罚佢哋，
就会惩罚他们。
佢哋唔交功课，
他们不交功课，
当然佢都要执行佢嘅纪律。
当然，他是要执行他的纪律。
好多时候呢个校长，
很多时候就会校长
痛骂惩罚呢班同学之后，
痛骂惩罚这班同学以后。
他扮演一个慈母的角色，
他又扮演一个慈母的角色，
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
不单是鼓励他们，
不单是鼓励他们，
甚至有时还送他们回家，
甚至还送他们回家，
送他们回家不是他的本分要做的事，
送他回家不是要尽他的本分所做的事。
所以你想到吕振中译本那讲就是一切了，你想到
看到吕振中译本里面所尽的一切，
初时那些同学不喜欢他，
起初这些同学不喜欢他，
对他非常的反感，
对他非常的反感，
但慢慢呢，那些同学被他所感染，
慢慢这些同学给他所感染，
被他所触动，
给他所触动，
有所改变，
有所改变，
当然都改变到成群的老师，
但是改变整群的老师，
明白校长的苦心，
明白校长的苦心。
八年之后，
八年以后，
这间的中学，
那间中
学，本来呢中学会考里面那个合格率只得个40%左右的，
本来他们的中学考试合格率是4%，
在香港来说很差的学校，
是在香港来说是很差的，
但是八年之后一路直线上升，
在八年以后一路直线上升，
全校的同学有80%以上是会考合格而是拿高成绩的，
整个学校会考合格80%以上的会考合格拿好的成绩，
成绩令人羡慕，
成绩令人羡慕
啊！当你同学引学校为荣的时候，
当时同学以学校为荣的时候，
都欣赏校长，
也欣赏校长，
尊敬校长的时候，
尊敬校长的时候，
这个校长患上肝癌，
这个校长就怀了肝癌，
好快，
很快。
在2004年9月7日，
在二零零 2004年9月7日
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
佢喺2004年9月1日，
在2004年9月1日，
你知道香港开课系九月嘅。
你知道香港开课是九月的。
喺9月1日开学典礼嘅时候，
在9月1日开课典礼的时候，
呢位校长仍然坚持要翻学校。
这位校长要坚持回学校，
主持开学典礼，
组织开学典礼。
嗰张报章形容佢，话佢瘦到不似人形。
报纸上形容他是瘦得不像人形。
佢仍然打住个领带。
他仍然带着领带。
佢俾同学上最后一课。
他给同学上最后一课。
佢对同学话。
他对同学说。
我已经唔可以再教你哋啦。
我不可能再教你了。
我亦都唔可以再教你哋乜嘢啦。
我不可以再教你们什么了。
只系希望你哋爱惜光阴。
只是希望你们爱惜光阴。
正如头先读嘅。啊，嗰度趁着年幼，
趁着我们刚才所念的，趁着年幼，
读好你嘅书，
读好你的书，
爱惜你嘅生命，
爱惜你们的生命，
爱惜你嘅身体，
爱惜你的身体，
做个有贡献嘅人，
做一个有贡献的人。
佢仲都预备咗一节嘅经文，
他也预备了一段经文，
读俾同学听。
他读给同学听。
佢呢场嘅仗，
这一场的仗，
我已经打完啦，
我已经打完了。
佢呢场赛跑，
这场赛跑，
我已经跑完啦。
已经
跑到终点了，
已经跑到终点了。
这个校长可能是跑短跑的。
这个校长可能是跑短跑的。
因为他只有44岁。
因为他只有44岁。
他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这个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台下的这个同学。
台下的同学。
哇，他每一个的泪水夺眶而出。
每一个人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一课虽然很短。
这一课是虽然是很短，
没有 PowerPoint，
没有 PowerPoint，
也都没有教具，
也没有教具，
又不用做功课，
也不用做功课，
更加不用考试，
更加不用考试，
但肯定，
但是肯定，
影响了那班同学的一生，
是影响这班同学的一生。
这位校长，
这位校长
正好帮助你今天上到传道书要同我哋讲嘅说话，
是帮助我们今天所上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话。
人要敬畏神守诫命，
人要敬畏神守诫命。
除了爱神之外，
除了爱神以外，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呢位校长系去到一个地步，就尽佢本分里边爱到一切。
那个校长尽他的本分，爱他们爱到一切，
尽他的本分，
尽他的本分，
尽他的本分让我想到什么呢？
尽的本分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虽然生命是短暂，
虽然是生命是短暂，
只有四十四岁，
只有44岁，
但是他却珍惜，
但是他珍惜，
连九月七号他要死了，九月一号他都要在个台里面要同学同学们讲说话。
他要九月七号要死了，但是在九月一号还跟同学们说话。
他珍惜那个时间。
他珍惜这个时间，
虽然命定他要走的了，
虽然是命定他要走，
他当然他会顺服，
但是他很顺服，
他顺服要走那条路，
他顺服要走，
即是话俾同学知，你哋好地嚟到爱惜生命，
就是告诉同学们，你们要好好的爱惜生命。
虽然在艰苦里边，
虽然是在
过去八年里边，他非常艰苦，
在这八年里面，他非常的艰苦，
其实他可以唔使噶，
其实他可以不用
的，可以去另谋高就噶，
可以另谋高就，
但系佢有使命，
但是他有使命，
佢要奋进。
他要奋进。
结果你见到，除了学校成绩上升之外，
结果你看到除了他学校成绩上进以外，
哇！见到同学们的改变，
看到同学们的改变，
同学们的改变，
同学们的改变，
可以话佢劳碌里边嗰个嘅享福，
就是可以说他在劳碌里面得
享福。我相信呢个系应份的，
这是他应份的，
亦都帮助好多嘅人，
也是帮助了很多的人。
相信你会明。讲完这个的引例，你明白今天我所讲的。
讲完这边的引例，你可能会相信我所今天所讲的事。
传道书讲完了。
传道书讲完了。
是否你相信这个耶稣？
你是否在相信这位耶稣？
永生已经在你的心里面。
永生已在你里面了。
你相信耶稣之后。
你相信耶稣以后。
你是否好好的敬畏他？
你有没有好好的敬畏他？
尽我们的本分。
尽我们的本分。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继续明白你的说话，行在你的说话当中，以致你更能够在生命里面活得更丰盛。 还未相信你嘅，愿主你继续做感动嘅功夫，以对用信心去接受，你系我哋嘅救主。祈祷奉主耶稣嘅名，阿门。